欢迎来到会谈地图的 podcast， 我是林昀轩医师。这一集是我们听众问答的时间哦。那这一集的听众问答想要回复的是，先前我们在我们的研究室论文啊，我们有介绍一个关于我们用手机程式来去推算一个人的睡眠还有作息这样的一个研究啊。那这个在我们 Facebook 下面呢，有一位听众也是我非常敬重的蔡宇哲老师，就是哇塞心理学的主持人。那他就询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用手机来看一个人的睡眠，或用手机来看一个人的作息，那有没有一些基本的在你用手机至少要有一定的用量，这个东西才会够准确呢？好，那我觉得这个题目和这个答案也是蛮有意思的啊。我们确实也有做过这样的相关的一些研究和探讨，就是很直觉的，如果用手机来看一个人的睡眠，好，那就是比较没有在用手机的时候就是在睡觉啦。好，那还有说用手机如果来看一个人所谓的作息，那这个到底跟你平常有没有常用手机会不会有关系啊？那这也是我们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和去克服的问题。我觉得用手机来去看一个人的睡眠，看一个人的作息，这是我们研究室主要研究的一个骨干和目标啊。那所以对于不太常用手机的人，或者是说用手机的程度不太一样的人，他的准确度会不会有差？先讲结论，我们目前开发出来的演算法是尽可能让这样的状况在我们的受试者里面是看不出差异的，就是你用手机用越多的人和用越少的人呢，他们在侦测睡眠侦测作息的准确度现在是可以看不出它有什么样的显著的差别。那大家可能会好奇到底为什么呢？我觉得手机这种的研究一定要考量到手机的用量对于准确的影响与否，所以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呢，主题就非常的重要。例如我们所谓的作息和睡眠，我们就会比较侧重在作息的这种起起伏伏。简单来讲，一个人呢，他用手机的用量如果是都很少的话，他不是昨天多明天少，差距差很大的话，那么他就算是一个跟手机用量比较少的情况，所谓的手机用量比较少的情况是今天 A 跟 B 两个人相比，我是用的比较少的，另外一个人是用的比较多的。那如果我今天是用的比较少，但是我昨天今天明天我这一段时间用手机的习惯没有差别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做一些校正。比如说我的手机用量以我们通常很常用的一个单位是这样子，一分钟内你用了多少的时间，或一个小时内你用了多少时间，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用量去把它做一些校正，那可以去定出一个阈值。就好比说我们人的活动量一样，像现在市面上有很多那种穿戴式的装置活动腕表，那活动腕表怎么去判断你有没有在睡觉呢？其实这个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来源。今天如果我整天到晚我都没有在动，我常常是很宅，我大部分都在家里，那我的睡眠的所谓的阈值和另外一个人睡眠的阈值会不会有差别呢？答案可能是会有差别的。今天如果我整天是讲极端一点的状况是卧床的 那种人，他可能要非常非常安静的不动，我们才会把它判断成是睡眠。如果今天呢我是常常有一些户外活动的，那今天呢某种睡眠的阈值的状态之下，你只要某种程度的不动，可能就是在睡觉了。所以其实这种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通常会参考像一般现在市面上发展的已经很成熟的像活动腕表，这个学术上面来讲就是那个 actigraphy， 就是看你的活动量来去判断你是睡眠或者是你的运动量、你的作息这样的方式，所以根据这样子去校正，那手机用量比较少的人呢，他们同样可以侦测他们的睡眠和作息。而且作息比较重要的是它在学术上面来讲，作息最接近的概念叫做 circadian rhythm， 昼夜节律，昼夜节律是我们 podcast 开播以来第一集，就是在讲昼夜节律。昼夜节律就是讲到说白天跟晚上的差别，所以这种相对的差异，这种的昼夜节律其实是手机的 用量是可以用来做分析的，就像我们活动腕表也可以去分析我们的这个昼夜节律，这种相对的东西是可以去做分析的。那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说，我们通常讲到说不太用手机啊，不太用手机，这个其实也是值得商榷的。我们还有另外一类型的研究是这样子的，就是你不用手机，它是不是还能够侦测出一些状况呢？答案是可以的，我在很多场的演讲，还有我们发表的论文，还有即将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6月3号礼拜一下午的1点到5点，在台大工会学院有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研讨会，那我在这个研讨会里面的演讲也会提到这一系列的研究，就是手机呢，它其实跟我们在心理学上面的一些量测有很大的共通性。我们很多的这种心理测验，或者是很多的这种认知功能的检查，其实就是看对刺激而产生的反应。好，刺激反应是我们在讲心理学行为科学上面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好，那举例来说好了，有一种叫做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的那个认知功能的检查，检测它的过动的情况和注意力不足的状况，叫做连续注意力测验 CPT。 好，那这 CPT 是怎么做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在荧幕一片黢黑的荧幕上面，然后它会跳很多的英文字母，总共ABCD 20几个英文字母，那所有呢，你只要看到字母跳出来的时候，你就按一下按键，就是你就接收到了。那一个例外就是，如果是 X 看起来视觉上像一个叉叉，你就不能够按。那它跳出来的速度，还有跳出来是哪个字母是很随机的，连续给你做大约是14到15分钟，那就会出现很多状况。比如说现在马上跳一个 A， 那你就按一下，然后跳 B 你也按一下。然后等了很久，突然跳出一个 C， 那你如果不注意的人呢，你可能等很久你就恍神了，你就不会去按。那如果说突然一直跳 CDABCDAB， 突然跳一个 X， 然后你每一个你都很认真去按，但是他跳 X 的时候你却误按了，因为 X 不能按嘛，你却错按了。那根据这些时间序列的排列组合，它就可以帮你算出好几个指标，例如说你有没有不专心，它跳出 ABC 你没按，那另外你有没有冲动的情况，比如说它跳出 X 的时候你却去把它按下去，有按对按错，这些刚刚讲到的注意力也好，冲动也好，那它最基本的元素和根源是什么呢？其实刚刚讲了那么多，就是两个重要的要件，一个是刺激，一个是你的反应。当它荧幕出现 ABCX 的时候，它有给你刺激，那你这个人呢，有没有对应到正确与否的反应？还有你的反应时间是多快？比如说它跳出了 A， 有的人呢3秒钟才按下去，有的人呢可能0.01秒，他手速很快，马上就把它按下去了。所以刺激和反应它可以衍生出非常非常多的变化。那像是你的反应时间，从刺激到反应的时间，这个反应时间是一个是一个面向，然后正确性与否，这也是一个面向。我记得在读这一类最原始的认知功能测验的研究的时候，有一个很早期的论文，这个早期的论文他们就在讲说，认知科学的这个心理学专家，他们很想要知道到底有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他们好像给它命名叫 G factor， 我忘记为什么叫 G 了，是不是一个比较 general， 就是一般型的一个因素，就是用单一的指标就来讲说一个人他的脑力，他的像我们现在讲的 IQ， 你的智商高不高，有没有办法说像我们在量测智商，可能你要语文啊、数学啊、很多的面向，那有没有办法有一个东西叫 G factor， 就是单一的一个因素，它就可以用来评估说，今天我要评估说你这个人是不是很聪明，还是说你智商高不高。那当时呢，其实争论了很久，虽然最后这个结果也是没有结论，但是曾经一个很热门的面向，就是从刺激到反应的这个 reaction time。所以就好像我们常常会讲说，一个人到底聪不聪明，看他这个人，台语叫做什么就精工呢，这样子，有没有很灵光，有没有很精光，这样子。那我们会讲说他的反应很快，这个是曾经心理学家、认知行为科学的这个学者，他们认为说这个反应的这个速度，那他们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 G factor。 那我觉得刚刚讲了那么多心理学的测验，其实我们当然有很好的这个心理学的底子啊。我们在做手机程式的研发也是这样子，即使是你用手机没有用很长的人，其实呢，他也可以做这样的认知功能的反应。比如说现在我在录音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一个 LINE， 那我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呢？我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我可以接一下这个 LINE， 然后把我的录音设备关掉，然后把这个 LINE 有响的这一段把它把它删除掉，这样子就好了。好，那第二个是我觉得我现在讲的很顺，我想要继续讲下去，所以我赶快把我的 LINE 把它关掉。刚刚讲到的两个情境其实都有非常多的 decision making， 有很多的决策判断在里面。第一个决策判断是我接收到了 LINE 的这个刺激，然后我想了一下，有一个时间，可能这就算是一个一秒钟还是 0.1 秒的反应，我决定把它关掉，是因为我觉得现在我在讲这个 podcast 的时候我讲得很顺，我不希望有这个干扰，我希望不要中断我的流程，所以我有的判断在里面，然后我做出了一个反应。从刺激到反应有一个时间，而且这个刺激到反应呢，它的刺激是一个 line， 是我可以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可以 被标注出来 的一种刺激。好，那当然如果说今天想的是我家的门铃，我可能就要马上去看了。那这个刺激到反应，或者是有一个我的好朋友，他说他等一下要来我家做客来吃午餐，好，那他打电话来了，哇，那我现在的录音我最好要赶快先把它中断掉比较好，要不然我的朋友会等什么之类的。好，那现在我们的人呢，所有的刺激和反应几乎都会反映在我们的手机上面，从手机某一个发出的刺激还有我们人的反应的时间，如果说每一个我们用手机的这个刺激还有反应被记录下来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无时无刻都在帮我们做一个像认知功能的检查。即使今天你只有两通电话，你只用手机用五分钟，第一通电话是你在白天的时候，好，一通电话来了，然后我们很快的把它接起来。第二通电话是你在下班的时候，电话来了，然后我们可能不去管它，这个也是一种刺激反应的结果。这两相对照之下，我们有没有办法从这个一天内很少用手机的情况，我们可以知道说你早上是不是在工作状态，或者是你早上你的反应快不快，你的晚上你的反应快不快呢？所以乍看之下好像我们用手机的时间不多，但是呢，你如果说把手机事件里面的这些元素把它能够忠实的记录下来而做很好的分析，其实就算用手机的用量不多，它同样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讯息。即使是一个你不常滑手机，但是手机你在上班和下班你有不同的用途的时候，你光是选择一个电话要接或不接，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多的资讯。所以我们研究室在做的事情呢，就是首先第一个步骤是在2015年我博士班毕业的时候，我们就开发了一个手机程式，它就记录三个指标，一个就是手机有没有 notification， 有没有这个推播通知，它对应到的就是心理剂量讲到的刺激。第二个是手机呢的萤幕有没有开还有关，还有你用了哪一个程式。那手机萤幕有开和关用了哪一个程式呢，它就可以代表的是我们的反应，还有我们的反应时间，我们的反应之后像接到一个 LINE， 我们讲话讲了十分钟和讲话讲一分钟，它代表的东西可能就会有所不同。所以即使在手机用量很少的情况之下，它依然有非常丰富的讯息可以去分析。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很有限度的去保障我们的隐私。常常很多人有一个疑问，就是安装了我们的手机程式，那你的隐私会不会外泄呢？当然每个人对隐私的界定有所不同，那像我都会很诚实的告诉他们说，安装我们的手机程式，它就只会记录说你的手机的萤幕有没有开和关，还有你是用哪一款的 APP， 或者是说你的手机有没有推播通知，这些时间点我们不会记录你去看了哪些网页，你浏览了哪些网站，你输入了哪些关键字，你不会你的对话不会被记录下来。像很多我们的社群平台，它可能今天你跟别人聊天聊到电动车，下一秒你在某个Instagram 还是 Facebook 就跳出了电动车的那个广告，问你要不要买，或者要不要买充电桩等等之类的。那这个显然就是它可能会知道 有一些录音的功能啊，或者你浏览了哪些网页，它就跳出了某些的广告。那我们的 App 它不会这样子，它就只是看说你的萤幕有没有开和关，有没有这个 notification 用来代表是认知功能里面的刺激，还有反应里面的萤幕开关哪一款 App。所以我们的手机程式的设计是有经过非常仔细的隐私的考量，然后心理学的原理来去做设计的。即使面对了我们那个蔡宇哲老师的提问，就是说用量很少的人能不能做分析，当然用量少到一个程度你完全不用当然很难分析，但是只要有非常少量，可能一天有用个手机半小时一小时以上，多多少少可以得到一些宝贵的讯息。因为你所谓的不用，有可能别人打电话给你啦，你的手机有推播通知啊，那就算是你有接还是没有接，它就可以造成一种区分和区隔。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的研究是，如果刚刚所说的看的是睡眠作息，可以根据每个人的状况来做校正。所以最后的答案是，我们的过去可以说从2015博士班毕业到现在2024年，将近十年了，我们做的手机程式的研究，那它几乎都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用量很少的人依然可以做某种程度的分析。那先前我们有很多的听众也问了一些问题啊，就是说什么东西可以用 iOS 版，什么是 Android 版。那我们开发的程式像现在比较热门的两个，一个是作息足迹，它就只有Android 版。那如果是另外一个记录工时的那个医疗人员叫行医记录器，我们之后会把它改名叫做工时记录器。那工时记录器和行医记录器它就有 iOS 版。差别差在哪里呢？因为如果是记录工时的话，是记录 GPS， 那不管是 iOS 版或者是Android 版的话，它同时都可以开放这个权限给我们去摘取这些资料。但是如果刚刚所说的最基本的那个荧幕的开和关啊， notification 啊，还有用哪一款的 app 在 iOS 上面则是没有办法那么完全。那有人说其实也是可以，确实也可以，没错，但是他所记录到的可能是经过转换的资料。像我们知道说 iOS， 你如果是手机是 iPhone 的人，他有一款程式叫做 screen time， 就是可以看说你在某些时段哪些 app 用了多久的时间。但是如果刚刚所说的我们要做的研究呢，其实它需要比较精准的资料，就是它在几分几秒的时候有一个推播通知，在几分几秒的时候它有一个反应，这个反应有多长的时间。所以它不是一个最后被摘录出来的说我在两点到三点之间，或者我在这一天之内用了 YouTube 几分钟，用了Facebook 几分钟，这对我们而言资讯量是不够的。好，所以其实在 iOS 版上面就很难去克服。那当然我们也有搜寻过所有全世界在做类似研究的团队还有学术期刊，看起来这一点是就完全就是 iOS 系统的问题，所以很难去做克服。但是像我们在做作息足迹这个程式的开发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对于 iOS 的版本里面做有一些是你主动去填写的，像睡眠日志啦什么的，我们确实也有开发 iOS 版。所以其实iOS 其实和 Android 最大的区别就是 iOS 它一直以来，从我博士毕业到现在以来，然后我们跟全世界的包括德国、英国、荷兰等等的团队在做交流，在研发的时候，我们都发现说这个确实，如果你要的基本资料是荧幕的开和关 notification 这些可以对应到认知功能的设定的时候只有 Android 能够做到。这个也跟听众朋友们来做一些分享。当然你如果是一个高手，你说iOS 我有办法做到像你刚刚的那些需求，欢迎大家跟我们做来多一些交流。那我们研究室呢，其实也有征才啦，就是说我们的研究领域大家这样听起来就知道非常的广泛，就是刚刚提到的面向有资讯工程的面向，然后像手机程式的开发，然后有心理学的面向，然后也有很临床的应用，你可以说它是临床心理，也可以说它是精神医学上面的这些应用。所以先前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讲说，他有一个好朋友想要应征我们的博士后研究员，但是看到说我们博士后研究员现在目前优先的考虑是比较资讯工程背景的，那但是我觉得都可以大家一起聊聊看。因为其实有很多高手，像国外我最近注意到了很多社会科学的这种博士生，他们本身在做这种engineering， 他们的工程资讯工程的背景都非常非常的厉害。那我觉得这和我们国内是 有点的不太一样。像我们国内大部分做社会科学 的学者和朋友们，他们很多甚至是以质性研究为专长的。那对于这种量化的研究，特别是能够用数位足迹来做研究的朋友就稍微少一些。那我自己非常荣幸在6月3号礼拜一的下午1点到5点、哦、那在台大工会学院有一个数位社会与健康的研讨会、哦、那我有受邀担任里面的讲者，那也这个演讲的资讯我在我自己的网页还有我们会谈地图的粉丝专页还有 IG 应该都会公布、哦、那也欢迎大家报名参加，而且名额非常有限、哦、报名人数说只有30个名额、哦、那里面包含了我在内，那也有台大、清大、中研院的学者们。那主办这一场的是台大工会学院的陈端荣陈教授哈。那陈教授本身虽然是做这个社会学背景的，但是我觉得他一直非常注重的是这种数位科技，那在社会学上面还有在公共卫生健康上面的应用，所以欢迎大家来参与报名这一场研讨会。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台湾重视而且发展的，就是做社会科学或公共卫生领域，那应该要导入我们的数位科技。我在里面的一场演讲是讲到手机的数位足迹，那探索具有临床价值的数位生物指标，Digital Biomarker， 这也是我们研究室的名字。所以如果说你对用这种数位载具用数位足迹来了解健康议题或者是社会健康面向的话，都可以欢迎来参考我们的这场在台大公共卫生学院的这场研讨会。另外刚刚也提到，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室最近也会开放许多的职缺。第一个是我们的那个博士后研究员，在其实非常多的大专院校里面能够开博士后研究员的职缺是非常少见，因为博士后研究员的薪资比较高啦。那我们的研究室有开放这样的职缺，然后也有开放研究助理的职缺。我欢迎就是说对我们研究有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先浏览一下我们的网页，然后我们开的职缺通常会有一个固定的专长上面的需求，但是我们其实是非常讲究跨领域的团队。那你如果觉得说专长不一定有到那么符合，但是你对这些议题很有兴趣，或对我们整个研究室有兴趣，都欢迎大家报名哈，来应征。那除了博士后研究员和研究助理，我们都经常会招募之外，那我们也会招募那个暑期的实习生哈，就是国卫院有那个大专院校的暑期实习生，或者你如果是台大工卫学院的学生的话，那我在台大工卫学院每年的暑假，我们也都会开实习的课程，那也欢迎大家来信询问啊，来跟我们一起讨论。最后也想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对于我们会谈地图 Podcast 的这个听众问答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想要询问的问题呢，都欢迎私讯我们，或者是在 Facebook IG 公开留言来询问，我们最后都会挑出一些比较具有专业性值得录成一集 Podcast 的题目和内容来跟大家做进一步的分享，也希望借由这样 Podcast 的节目能够让大家更了解我们的研究领域和我们研究的方向。那更欢迎听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研究室有兴趣的话，也欢迎来应征加入我们的团队，或者是一起来合作。又或者是你如果是对于用数位科技运用在社会学或者是健康领域、医学领域有兴趣的朋友们，也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合作，像是有些甚至在医院里面的住院医师啦、主治医师啊，都可以欢迎跟我们团队一起来讨论一下，说有没有什么是适合一起合作然后撰写论文的题材。欢迎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会谈地图 Podcast 见。